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牧师会和我们分享基督的真理。
相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现在天堂就已经开始了，天堂的奇迹已经出现。它并不是空中楼阁，不是幻觉。有一天当你站在神的宝座前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确信，你不会受到谴责。相信基督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。今天蔡牧师会集中带我们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三章。我们会发现，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活在神无尽的恩典中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为了审判我们，而是为了使我们借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，值得庆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被吸引到光明。
使徒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在他弟弟的葬礼上这么说，我不能再跟他分享我的空气了。他的弟弟离开神，追求世上的享乐跟满足，在名利场中打滚，但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。他的孩子天生残疾，一家人经历无数的挣扎。几年之后呢，甚至婚姻破裂，他的职场生涯也不如意，财务压力不断的增加。有一段时间他全力以赴拼命的奋斗，但不幸的黑暗似乎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深。首先他失去了工作，然后开始了婚外情，最后吸毒，黑暗越来越深，他的弟弟几乎要被淹没了。当然在这漫长的黑暗道路上，我的这位牧师朋友多次跟他的弟弟交谈，劝告他，帮助他，但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。在这位年轻人的葬礼上，牧师回忆小的时候跟他弟弟曾经经历的事情。他说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一起潜水，我们深深地潜入地表下的黑暗中。记得有一次弟弟的调节器失灵了，他没有办法从他的氧气筒里面吸取氧气，而水面上的光线离我们太远了，他没有办法马上浮上去。所以呢，我就立刻跟他分享我氧气筒里面的氧气。我们彼此分享氧气，然后慢慢地浮上水面，终于看到了光。但是在葬礼上，牧师说，我不能再跟他分享我的空气了。各位朋友，福音向我们启示的，耶稣基督是光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从黑暗中看见光是一段漫长的旅程。使徒强调，你也需要耶稣的空气， 使你看见希望之光。使徒希望我们抓住他的话，就是空气的重要性，光明的重要性。使徒详细地描述了黑暗的本质，不过我们太害怕黑暗了，所以使徒描述光明开始，他从描述光明开始。在约翰福音3:16，他说明神如何的爱世界，他赐给我们他唯一的儿子。然后约翰在17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是神对我们伟大的宣告。约翰以奇妙的否定语气，他说神没有差他的儿子降世来定世人的罪。差他的儿子，这个差源自于使徒这个字，换句话说，神差派他的儿子使他当作使徒一样的来到世界。令人惊讶的不是审判，不是定罪，而是拯救。我想告诉各位，神的儿子降临世界前的一点背景，你记得约翰福音1:4，约翰怎么介绍耶稣吗？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些圣经翻译成不会理解光，黑暗试图抓住光线掠夺光明，黑暗和光明是一个充满敌意跟敌对的状态。所以经文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可能记得稍后约翰又说，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地方，但自己的人并没有接受他。光照在世界要照亮黑暗，可是黑暗向他做出反击，不是接受而是反击。虽然这样，可是经文仍然做出奇妙的应许，说即使如此，他并没有定这个世界的罪。朋友，你在期待光明吗？你希望看到亮光吗？约翰福音3:14提醒我们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完成他的使命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3:14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他不但被人拒绝，而且最后死在那些憎恨他的人的手中。约翰福音3提到他被举起来，而最后一次，耶稣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说，人子必须被举起来。耶稣预言他会死，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死。光进入世界，但世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福音仍然宣告，神并没有派他去定世界的罪。这个世界不接受他，拒绝他，甚至把他钉死。神知道这一切，但却没有派他的儿子来定世人的罪，而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。你会问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让世上的人可以借着耶稣得救啊。耶稣来不是定罪，而是拯救你跟我。这实在完全超过了人的理解。如果校长进入了发生骚乱的教室，他看到了一些学生肆意的搞破坏，他会立刻的制止，并且派人把他们逮捕，是吗？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世界拒绝他，杀害他，他却没有把那些人定罪，因为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不是惩罚，而是拯救。这就是耶稣伟大的牺牲，在丑陋的人性中彰显他的正义和善良。这使我想起我们的社会最近发生了一桩悲剧。在康乃狄克州，一名枪手闯入了校园，学校的校长是当赫斯宾。根据那些了解他的人说，这位校长，她是一位女校长，已经在学校服务2年了。事发当时她正在主持会议，她一听到枪声立刻冲出房间，打对讲机警告其他老师。她拯救了好几百名的儿童。但是随后她看见枪手闯入教室，这位校长奋不顾身地跑去阻止。其实她大可以不必这样做的。他可以说，哎呀，我已经在学校建立了很多的保安系统了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，我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可是他想也不想的就去跑去阻止枪手开枪，面对死亡毫不畏惧，他以巨大的勇气和爱保护这些孩子们，他最后牺牲了生命。 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。耶稣知道他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仍然勇往直前，怀着极大的爱和勇气拯救你跟我，拯救每一个罪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是的，因为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定人的罪，他来拯救，任何相信他的人都不被定罪。各位知道吗？这很重要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希望你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我们一起读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我们把这句经文存放在心里。你问问自己，你相信吗？为什么你必须相信耶稣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，会怀疑，真的吗？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拯救吗？相信耶稣才能把我生命中的种种错误跟罪恶除去吗？我只要依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神就会使我的罪离开我，像东离西那么远吗？我相信他就不会被定罪吗？你会想，哇，如果是真的该多好呢？朋友，的确是真的。不但约翰福音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强调，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。无论谁相信耶稣都不被定罪。保罗又说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。不过，或许有人有不同的想法。你如果了解我的生活，我的失败，我的秘密，你就不会那么肯定说这些话了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这些话如此重要呢？他是对每一个人说的。使徒约翰在他后来写给教会的书信中这样说，每当我们的心谴责我们的时候，神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，他知道一切。他知道一切，什么是显而易见的，什么是隐藏的，什么是揭露的，什么是秘密的，他都知道。然后约翰说，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，你要知道神的心比你的心更大，他不责备你，你也不要责备自己了。有很多人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，相信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但心中好像藏着一本记录本，写下自己的罪。当有新的罪、新的羞耻、新的内疚，我们就拿出这个本子写下来，并且说，你看他又来了。我们的心谴责我们自己，仿佛十字架的工作做得不够。使徒所说的是，神不再谴责，不再定罪。耶稣知道一切，仍然说你不被定罪。约翰福音，相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这是多么美丽的宣告啊！天国现在就开始了，它不是幻觉。有一天你会站在神的宝座前坦然无惧，你不会受到谴责，不被定罪。现在神就完全接纳我们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我们现在就开始获得伟大美善的神他完全的接纳。神不只是说，听着，我会赦免你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。他甚至说，我也赦免你未来的罪。相信基督耶稣的人，他们一切的罪恶已经完全归于十字架上的基督了。意思是，你的生命中没有任何时间、没有任何一刻在神面前受到谴责。要相信他，你不会受到谴责，这是神迹。我们信徒在神的面前，现在和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多么美好。讲到了这里，我想起了祖尼泰达的故事，我相信各位也听过。这位女士在她的青少年时期，因为一次潜水的意外，四肢很不幸瘫痪的。她对神充满了愤怒，直到她看见天国的真实。天国的真实就是你与神永恒的关系，没有内疚和羞耻，神进入你的生活，每天与你同在，他明白你的困难，体谅你的挣扎，帮助你，并且赐给你力量。他会为你的好处而计划和安排一切，这就是天国的真实。你相信主的耶稣的那一刻，天国立刻开始。祖尼他后来相信了耶稣，当然他有的时候还会摔跤，会跌倒。在他的自传中，他这样写， 我有的时候会持续的感到愤怒，怎么办呢？我的忧郁症还是会发作，该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我对我的处境感到不满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够与神保持一样的步伐吗？终于有一天，祖尼他结婚了，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不少困难。他写下这些话：我感到非常尴尬，因为我的朋友紧张地为我瘫痪的身体穿上笨重的婚纱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的身体塑造出完美的形状。当我进入教会礼堂的时候，我的轮椅不小心压到了我裙子的下摆，留下了油腻腻的痕迹。我瘫痪的双手没有办法抓住摆在膝盖上的花朵，而我的轮椅虽然为了婚礼装上了一些美丽的花朵，但仍然显得相当的笨拙，是一具齿轮跟滚珠轴承的灰色机器。我比起新娘杂志中看到的完美新娘，我差得太远了。可是当我的轮椅驶过通道，抵达最后一列长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我的新郎居里，他就在我的面前一直注视我，从我进入通道的那一刻就一直伸长了脖子在看我。基利脸上流露的爱消除了我所有不配的感觉，我是他纯洁完美的新娘。从那一刻起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衣服上的油腻腻的痕迹，身体的变形都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我感到被他深深的爱包围。各位朋友，其实这也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不再被定罪，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真实，如此的深刻，他现在直到永远都爱着我们。第十八节的开头是重要的信息，经文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这句经文是对强壮或虚弱的人，无论是好人坏人，白人黑人，是对所有人说的。无论谁相信他，凭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，不用爬上高山，不用有什么伟大的成就，只要相信，我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为我承受罪的惩罚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与神合而为一，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而天国就从现在开始。我走在神的道路上，我依靠他，服从他，与他亲密同行，这就是福音的亮光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。就像牧师他所说的，光来到世上，希望我们接受光。如果您想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如何带领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了解更多。牧师在今天的经文重复的提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当然我们相信神不定我们的罪，那但是其他人呢？他们会谴责，会批判，会定我们的罪。
我想你忘了罗马书第八章是怎么说的了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如果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判你没有罪，你确实就是无罪的，是清白的，别人再怎么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圣经的信息，神他为你辩护，他判决你无罪，其他人的谴责根本微不足道了。不过扪心自问， 或许谴责你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约翰谈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如果我们的心谴责我们，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。因为基督徒常常遇到的烦恼就是不肯放过自己，常常生活在罪疚当中。或许我们想，如果我感觉忧伤，那么神就会更爱我，更愿意赦免我的罪。朋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足够了，足够洗净你一切的罪，足够使你与神和好，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你怎么还嫌不够呢？你未免太小看救恩的能力了。耶稣说，你需要相信我，把你的罪，你的罪恶感都放在十字架的脚下吧，我的宝血会洗去你一切的罪疚。虽然其他人会谴责我们，我们也谴责自己，撒旦也控告神的子民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抬头挺胸地回答撒旦说，你的判断肯定不及神的判断，他才是最后的决策者，是至高权威的法官。此外，我们也要告诉自己，不用再自我谴责了，因为神的心比我的心更大。而对于其他人的批判呢，我们只需要说，嘿，最高法院已经判我无罪了，哪由得你们再说三道四呢？
虽然神不定我们的罪，不过有时候这些困扰着我们的内疚念头又会浮上来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处理这样的一个感受呢？
是的，我的内人呢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，而且又有敏锐丰富的感情，当然这也是使他情绪容易激动的原因。不过他已经找到了秘诀，他说，伯恩，你知道吗，作为一个心灵敏感的人，撒旦的攻击是显而易见的，我总是想打开抽屉，翻开我内心的档案，于是我过去所犯的错，所犯的罪都呈现在眼前。撒旦就说，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多糟啊，哦，为什么我现在又犯了相同的错呢？因此我那人就说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不打开抽屉，除非我手中握有钥匙，而那个钥匙的名字叫做怜悯。
对呀，撒旦的攻击是这么的厉害，我们要依靠神的怜悯。
是的，主耶稣怜悯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抹去记忆，但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说神的恩典比我们所有的罪恶都要大。这个真理对每个人都很重要。我想起了一位年长的信徒，是关于一位苏格兰传教士的古老故事。有一天，一名高级部长访问他，高级部长对他说，哦，现在怀特博士，你有什么安慰的话要对信主多年的我们说吗？他回答说，我记得一位亲爱的圣人说，他相信福音，神的爱不会让他离开。其实这句话是弥迦书先知弥迦说的，我们的神喜欢怜悯，不喜欢祭司，神乐于表现出怜悯，这也是我可以来到他面前与他建立和平关系的原因。这段话是多么的鼓舞人心啊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神不再定我们的罪。
哇，这真是令人鼓舞坚定我们信心的好信息，神不定我们的罪。谢谢蔡牧师的分享。
找不到你能依靠，有什么我们愿意等候，到如今黑夜围绕，哪里有点点亮光，听见了你的心跳，明白了我们彼此需要，从此刻不再隐藏，敞开心房就能得着力量， 放光芒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跟着跳动，在生命艰难的背后依然有灿烂的笑容。当爱放光芒的时候，冷漠的黑暗就要退后，让我们紧握双手，相信你的爱能够陪我。
朋友，谢谢您一直收听和支持无尽恩典，也欢迎您可以常常和我们联系，和我们讨论有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深入的认识基督的真理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